Hello， 大家好，我是 Diane。
Hello， 我是 Peggy。
Peggy， 我们终于要回来那个戏剧解说的那个行列了，
终于要回归正轨了。之前都不务正业，
之前歪楼歪太凶，今天终于要回来了。
对，你最近我们看了两部戏嘛？
对，两部电影。
对，两部电影。然后我们先讲一下一个最近在日本我们看过的一个日本的 BL 电影，它算 BL 了吗？应该是同志吧？
我觉得它蛮 BL 的，因为它是改编自那个 BL 漫画，所以我觉得它我还是把它归类在 BL， 而且它的选角颜值方面我觉得也是 BL 的菜啊。
好，那个戏名叫做唱出恋爱的苦恼。
对，然后它是改编自同名漫画。
这部戏其实是已经上映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小厅，可能还有几个厅还在放映中吧。
我觉得应该没有，等我们这一集节目播出应该都下片了，因为我上次因为我比你晚看嘛，那时候我要选择影厅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所以我相信应该是没有。而且我昨天查了一下票房很惨，
我好像看到是六十几万
没有吧，
是六十几万，没有，没有到六十几万，
没有没有没有，
连六十几万都
没
有，没
有没有，比这个更惨、哦、
那怎么办呢？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他的故事题材老实说很多人都是无法接受的。
其实我看的时候是有一点点不舒服啦。
对，因为你跟我说你看完你不舒服，前一个小时你不舒服这样子，
坐立难安，而且有一度想要冲出戏院。
对，然后我想说天哪，这太难得了。
好啦，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简介、等一下爆雷的话都是，如果大家还没看过就先不要听我们的那个解析。然后我来介绍一下就是故事的姐姐。其实这个我要先前提是讲一下，这个制作团队其实是星之巨耀的剧组做的，就是他的作品。嗯，所以星之巨耀当初大家如果看的时候有多么的不舒服，所以这一部片的就是唱出恋爱的苦恼，其实应该变本加厉的不舒服。
对，但是它是不同风格的不舒服，对不对？
看过性之巨耀会觉得是画面上性爱镜头过多的不舒服，
就是暴力性爱这方面的不舒服
BDSM 啊。
那你先故事简介我们再来讲，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如何让大家不舒服。
就是这个故事是一个品性端正的小学临时老师叫做同谷人、然后他饰演的人是叫道夜友。他这个道夜友其实他有在那个欢迎光临自助洗衣店里面演副 CP
啊。是哦，
是，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一部比较青春纯爱的 BL。 那这部戏跟就是这部戏跟那一部戏有差距太大了，对，所以可能大家先看一下这部戏以后再去看那部纯爱的
洗涤一下心灵吗？ OK， 但我只注意到他是假面骑士。
哦，对，
假面骑士全员下海了。
我觉得假面骑士真的是预备笑啦， BL 预备笑。
好，你继续。
好、那就是演这个临时教师的道夜友，他为了要获得正式教师的机会，然后有一天他走在一个夜路的路上，不小心被蒙面的歹徒袭击，然后做了被性侵。在三个月以后，他没想到因为这个性侵影响到他的心理，然后也严重的影响他的婚姻跟工作，然后结果他就遇到了另外一个男生叫凯，就是当时性侵他的那个蒙面歹徒。对，然后他们两个在这之间的拉扯、或是说怨恨中，然后产生了一段比较激情变态的故事，
扭曲的爱情。
对，是很黑暗的。
对，
但是这部戏是有反转的，所以有时候不是我们表面上简介这样而已。
我觉得这部戏大概忍过前一个小时之后就会海过海，可是
也没有海过。
对、
好好好，
形容、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讲后面的故事情节了。那如果还没看过的人我觉得可以跳过。
对，想要挑战自己的我觉得可以看。
对、
或者是你平常就蛮常看这种比较黑暗的东西你也可以看，
或是你不想看可是你想要听我们解析也是可以的，你把它当成一个听一个故事这样子、
因为很多人说我们两个声音很好听、所以我们要深演了这样。
我觉得我们可以高歌一曲吧。
然后这一集就过去了这样子，而且非常符合这部电影的风格。 rap 来一下。
嘿、我是 Peggy。 嘿、我是 Diane。
好啦，但是我觉得这部戏让我坐立难安的不是他的故事剧情，而是他的手持摄影。
好，等一下我们这里是防雷了嘛、对
我们要开始拉防雷线了。
防雷线。好，你继续。
就是我觉得他那个手持摄影，因为他有时候跟焦可能跟的不是太好，所以他有时候都没有焦，你知道，让我看的有点。
可是其实我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觉得 这是导演他想要的，因为他其实剧情已经是很变态、
没有教吗？
他是故意要让你极度不舒服
哦，真的，
我觉得
是
故意的。我觉得他的那个，因为日本人很爱这种手法，他就是、要让你有极度不舒服的感觉，以后让你也感觉很像4D 的情节，就是让你融入到那个剧情不舒服的剧情当中。有时候视觉还可能没有那么严。就是故事情节还没有那么严重，可是我觉得那个手持摄影让你晃动，让你想吐，
对，
那让你感同身受。
是，而且 Peggy 说他就是对于，其实不只有 Peggy， 就我身边蛮多看完的人都告诉我不舒服。那因为我平时看电影，我本来就是很喜欢选那种人性很黑暗的，或是很扭曲的故事，所以我本人在看除了手持摄影的镜头晃动让我比较不舒服以外，故事的架构我倒是没有特别。
可是我要讲一件事情，因为我也蛮常看，像韩国有那个恋爱伤痕那种类似，
荣辱那种，
对的，那我真的、
就是、跟性侵有关的。
可是我说真的，我这部戏是我第一次强烈的感受不舒服，我觉得跟他的手持镜头非常的有关系，因为剧情我觉得可能跟我平常看的也都一样，可是我觉得那个手持镜头的不舒服加深我想吐的感觉，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让我在这一小时之内真的很想要冲出去。
是，
那我问了我隔壁跟我一起看的人，
是
我那时候隔壁左右各坐了一个我朋友，有一个跟你一样他是可以接受的，另外一个我们两个就说哎、我真的好想出去，我们两个一直在 murmur， 然后他就说对我也好想出去，可是我们忍住了。
忍住之后有觉得收获良多吗？
我觉得忍住以后那种很像，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 BDSM， 让你先痛苦，后面是爽。
爽，
可是你知道那个爽又不是很轻松的爽，它就是有点让你啊，好像我懂它前面为什么要让人那么痛。
对
对，就是那种感觉。所以这部戏其实也很贯彻这个剧组想要表达的东西。
没错。
那我所谓的不好看，并不是说它很难看，
对，
而是说我觉得它的不好看是很难让你消耗这个剧情。对。
而且我觉得它主要是在展现，它前面有一部分在展现那种被强暴之后的那个身心灵受创的那个状态，比如说受害者必须重述自己的案发。经过就是自己被强暴的那个过程，那可能他对歹徒的长相都要就是重新再描述给警察听，或者是当时强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甚至还要重回案发现场去模拟。哇，那个对于一个受创的人来讲是个很大的折磨、
我看到那时候那个老师，因为这个老师在被性侵的时候他不是有去警察局吗？
对对对。
那我觉得警察局的那个警察的态度让我真的是握拳耶、
因为他有笑出来。
没有，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女生可能他还不敢这样，因为今天被性侵的反而是一个男生、
可是以前我听说就是女生就是被性侵，就是两性平权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民主的时候，以前女生被性侵是真的会面临这种事、
可是我觉得男生更惨、因为我觉得在日本的社会里面、女生性侵可能他们还很害怕被告啊，警察可能想说我必须要对你尊重一点、比较不会被就是警告或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那个警察对于男生被性侵会觉得有一点轻蔑，更轻蔑，
而且他会觉得你是弱者才会被强暴，对不对？
对，就很，我觉得那个好不舒服的感觉、
对，而且因为那个男主角后面都没有办法好好走路，会让我觉得天哪，
不是，他不太能理解在日本的这个警察对于性侵的现场模拟是什么样的那个程序啦。
是，
跟我真的很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让一个男生在案发现场还要再重做被性侵的姿势。我是不知道说哎、是不是真的刑事案件他是必须要重回现场、还是只有这个故事有夸大的感觉，我觉得这可能还要再探讨。但是我觉得那个让我看到那个当时被性侵的老师直接在那里做那个动作的时候，那不舒服的感觉真的很痛苦、
而且他还要描述那个犯人对他说过的话，而且那个话是非常难听的，就是你里面很舒服，
就是很下流的、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第二崩溃就是他遇到那个自称是强暴他的那个男生凯，那一开始我们大家都会很讨厌这个角色，因为他就一直在逼这个老师要就是把他受性侵的那个过程唱成 rap， 然后这令人摸不着头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而且那个 rap 好奇怪哦，那歌词实在是有够下流的。
而且他在示范的那一段，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就想说，他是不是上辈子欠你几百亿，你要这样子对他，对不对？
那时候我就想说，这个男生可恶到极点，他已经够可怜了。
对，而且还扬言说，如果你不好好的那个把那个 rap 写出来，我就要去强暴你老婆。就是那种就是要毁掉对方生活那种感觉。
这部戏的前面一小时就是让我完全觉得是黑暗面，就是那种
人性的黑暗，
而且是那一种就是没有极限的，他就是要把你踩到底，我已经侵犯你了，我还要
让你连自尊都没有。 对，然后就那个男生，就是男主角到最后逼不得已嘛，他就只好还要去卖身，就是差点啊，差点卖身。然后我就想说哇靠，他还可以再更衰吗？就是有瞬间有一种很心疼他的感觉。
你有没有觉得人好像在衰就会一直衰下去？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哇塞，他还能活下去，你有一些人可能过不了这一关，考不好就自杀，
对，就崩溃啊，自杀都有可能的。所以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凯到底是什么目的，我那时候就有困惑。所以当最后一个小时反转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但是也没有到豁然开朗啦，也没有。
我觉得这部片最过分的是当我觉得应该豁然开朗的时候，他给我一个反转我真的傻眼你知道我觉得这部戏我刚刚跟达安你其实在开录之前有讨论一下，我说我们应该要设个警语啦，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身心状况不是很好的人，就是你可能今天现在充满了忧郁，或是你人生没有很顺遂，我是不建议看这部戏了。
就我觉得你的人生如果已经在谷底的话，你还是看一些开朗的戏好了，这部先不适合你。
对，就是这种戏是有点吃电波，有点像是想看影展片，你是习惯影展片，或是习惯那种你想看他的叙事手法，甚至是导演他拍摄的技巧的话，我是觉得这部戏是可以看的。但是如果你纯粹就真的只是想要从戏剧中得到幸福快乐，我建议不要。
建议你去看《语义错误》这种很轻松的對對對、很开心的、有帅哥的，
或是我的牙想你。哎、欸，我又记录了，
说好不停，我要打你！我跟你说，好啦，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凯。可是当他就是那个老师就是被他抓回来就是去风俗店，本来要卖屁股的时候就把他抓回来说谁准你出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鬼他干嘛讲这一句话，我当时腐女心有抖了一下这样子。你有吗？
我还好，因为我那时候对他来讲的时候
你恨他恨得牙痒痒，
因为我又觉得这人是个烂人。而且其实里面还有一个让我，因为我可能对于小朋友这件事情我比较道德观比较高一点，因为我对这个小朋友如果他要从事坏事啊，或者是他甚至被性侵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我很愤慨。那这部戏又踩到我一个，我觉得我一小时前为什么我一直坐立难安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剧中的那个小朋友
是
被性侵，而且就是被气死，然后他有一个画面不是小朋友死掉，然后他用口罩戴了他的眼镜，就是跟那个当初的老师强暴
也是一样的。
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个是我悲伤跟愤怒的情绪全部在看电影的时候呈现。
对，所以大家听到这边应该真的就可以明白这部戏真的是写尽了人性之恶，对不
对？真的我没办法。
我懂，但是他后面一个小时开始反转，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从他带那个老师去练拳击，因为他就说谁准你出轨，所以我为了惩罚你，我就是你要在这边当沙包。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应该有别有目的。
对，其实那时候有开始说我那时候也是疑问为什么他要这样。
没错，那么应该算是一个转折。对，你就会开始思考说他的目的应该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个样子，
而且老师突然变得坚强了起来，因为他本来都是很down，心情都很down的那种，
所以那边就是个最重大的转折。对吧？对，而且后来才经由，就是而且那时候我觉得小孩子会让我们觉得很难过，是因为瞳谷跟这个小孩是有建立一个感情的，就是他其实因为那个小孩都在那个我们看到那个是修车厂嘛，还有他们念这个唱 rap 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小孩子都没有在好好念书。那瞳谷因为是老师嘛，他虽然他因为就是凯的关系，所以连工作都丢了，家庭也没了，所以只好在那个修车厂当黑手，然后也顺便教小孩子念书。当他觉得他可以引导这些小孩重回正轨的时候，就有小孩子竟然在他就是死亡了这样子。
而且那个小孩被杀的原因我更生气，
对，因为瞳谷的关系小孩子变得很快乐，然后在想法上也比较正面比较积极，大家就看他不顺眼就把他那个掉了。
对啊，我觉得他这里面这一小时让我坐立难安，是因为有很多的被杀或是被欺负的原因真的很可笑。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我觉得有可能我们人生我们没有接触到社会底层的人，
是
也许这种东西是可能真的存在在社会上，只是我们没有看到。那导演和这部戏他就是用这种比较极端的呈现方法让我们感受说，你们不是你们这个社会不是你们想象中的就是这么美好，有一群人是没有被看到的。
对，虽然大家都说 BL 都是偏向脑补，但我不否认这中间还仍然存在一点真实。那这部戏我相信它是 某个社会角落是真实存在这样的故事的。对，那所以其实到最后其实还是有揭晓啦，就是凯为什么要让他念 rap， 为什么要把他当沙包那样子打，其实是要让他把那个正视自己那个伤创伤的那个过程，然后可以正视自己，然后重新站起来。我觉得他其实是在心灵治疗他。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那个 rap 啊，因为我觉得可能翻译的问题，在他其实你如果懂日文的话，你会发现那日文的 rap 很美，可是因为翻译我们没有办法 get 到。如果你有懂日文的人，你会发现他都有押韵
哦，有押韵的，
对，然后都是有韵脚的。
真的假的？對，你说老师唱的吗？
对，老师唱的是都有韵脚的。
那凯唱的呢？
凯其实也有，可是老师唱的是匪句，他就是有点类似，
对，因为 opening 他就是在教小孩子匪句嘛，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所以他说其实那个是很美的一个 rap， 可是我们可能外文我们台湾人可能 get 不到，可是如果以日本人来讲，他们会觉得他的其实是很好的一个 rap。那好，没关系，我觉得我不看歌词好了。我觉得其实这首歌比较优美的地方，你可以找到优美的地方，就是它的歌曲真的很好
听
的，画面也很美。
是，
那其他剧情就不用讲了，就是相反。
哎、欸，可是我还是某个层面，我还是也会建议大家去看，因为像我本人，我觉得我就是超爱看这种片，是因为当我看片《人性之恶》之后，我们在人生中遇到人性之善，你会更加珍惜。我本人就是这个样子。
我也可以啊，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不舒服感，就是这一个小时，我觉得大家要撑过。
对，要撑过去就可以收获一些些东西。因为像他 rap， 他是好像在心理学上，他们是因为心理，他有去看心灵老师嘛，那心理教那个老师医生就跟他讲说，哦，其实 你把你受创的那个经验写去 rap， 可以促进你的自我认知，肯定自我，然后可以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去面对这个过去。
我都在想 rap 是不是就是有点像念经啊，因为就是有一个让你那个转移注意力啊或者什么的，
而且他因为 rap 它是比较像就是说唱那样子，它就可以有一种宣泄感吧，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们来一下吧。
我可能没办法即兴，我不是即兴歌王，不好意思哦。对，然后像比如说拳击，它就是可以强化自己的身心灵。
拳击真的很有用，因为我之前去健身房打拳击有氧啊，如果压力很大的时候打完拳击有氧，你真的觉得你宣泄的所有
通体舒畅。
对，所以我能理解他要用拳击的这件事情。
对，而且他那个时候凯还做一件非常过分的事，他就是把他那些强暴的一些细节detail， 比如说那个犯人讲了什么话，比如说你什么你里面很舒服之类的那种很不堪入耳的话，写成一个列榜，然后张贴在那个同谷老师的家，然后导致他妻子看到，然后就对就有点崩溃这样子。那时候我也想说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就原来那个列表是也是有他那个心灵疗伤的那个功能的。对
对，其实到最后就是凯其实是为了要让老师
可以走过这个伤痛啦，
因为有时候被性侵你根本不知道谁性侵你。
是，
我觉得凯是故意的，因为他也不能拱出最后真正的犯人，因为那个犯人其实攻击他们那个 rap 的场
合那个场地，对，
然后其实是有利益纠葛的。如果他把他拱出来，那议员真的怎么了，他们这一群就是比较边缘的人都不就没有地方了嘛。
对，
那我觉得凯就是把自己变成老师的一个憎恨的目标，那让老师有一个目标可以活下去，他知道谁是坏人谁是害他的人，他不会无所适从，不会像说你根本不知道是谁你就很慌张，所以他不是坐在那个公车亭上
的时候，对，就想说哎、欸，到底是
谁，
对，站在我后面那个男生是不是当时强暴我的那一个人，活在未知的恐惧是更可怕的。
我刚开始很憎恨凯，因为我是有点感同身受，跟老师一起憎恨他，可是当我知道他是为了要让老师有活下去有一个目标憎恨他才可以继续活下去这件事，我觉得很浪漫耶、欸、
很浪漫。而且他们其实小时候就相遇过了，对不 对, 后来有揭晓答案，就是他们为什么凯要这样子帮助老师，是因为老师也曾帮助过他，其实他们某个层面上算是双向救赎。
对，而且凯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台词是说凯他的脸上的那个疤痕是在他六岁的时候发生的某些事，可他并没有把它
讲
出来，
没有
讲
清楚。
对，但是我又开始觉得好难过，因为他也是六岁的时候就必须面对这些事情。
对，而且他就是为了保住那个 rap 的表演场地，他其实也长期的提供性服务给那个议员嘛，
对，
凯的部分，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有时候明明就知道对方是坏人，可是因为有可能因为你的一个动作，你有可能害到其他人，嗯，那他就变成牺牲自己，然后去救赎了其他的人。
没错，
他原则上也是一个好人，只是他用的方法，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他只能用这种比较下流或比较低阶层的方法来救赎大家。
对，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很棒，就是他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同股的老师了，就是有点角色互换的感觉，因为同谷曾经是他的老师，那当他发现同谷心灵受创的时候，他反过来当成他的老师，然后帮他走过这个创伤期。对，我觉得这个故事某个层面看起来真的是就像你讲的，其实挺浪漫的。
就是你前一个小时看的时候不舒服，可是你后面你看完以后，我记得我好像走出戏院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些画面。
这部戏是蛮值得思考的一部戏。
就是如果我们喜欢看就是想很多细节的人，其实这部戏是值得看的。
对对对。
但是你们的身心灵其实一定要是最健康的时候看。
对对对对对对，身心灵强大如我们就可以看
到。对，我们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忘记，然后看了别的东西很开心就忘了这个。
我觉得应该不是容易忘记，是我们俩都很正向。
对
对
对
对对 对，就而且我们俩非常乐观，所以就。好像比较容易 对，不会往心里去啊。有些人就会很往心里去。
像我看完，我就是想要跟人家讨论、啊。
对，我也是，我也
是,
是, 是，我看完也是这心情，
就是还蛮开心可以讨论、嗯。对，
而且当他们两个人把误会解开之后，我觉得后面的肉蛮香的、
啊。其实那个，我觉得他的那个色调啊，在后面以后，就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镜头没讲到。我觉得有一个镜头，我是看了非常的爽。就是老师进去那个把那个老那个凯跟那个老那个议员烧了，就是那个地方把、就是、
但他先把凯救出来，然后就是放火进去，
对对对，
然后把那个门关起来、
哦、那有舒爽感，
有舒爽感，
你知道吗？
对
对，就是平常你觉得老师不会做到，今天他竟然这么，
他为了保护凯他就做了就是平常不会做的事。
而且那个导演用的镜头是把长廊一直固定一个镜头，可是你只听到声音，
对，
里面的呻吟声，因为他们在做爱嘛。嗯嗯嗯，然后还有再来就是那个老师进去倒那一些酒精的声音
啊，对对对，
然后就是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嗯、可是他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画面、嗯、完全用声音来显现这个犯罪现场。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手法还蛮好，我看的时候就是舒爽感。
对，就是不让你直视老师的暴力这样子。
对，然后最后不是一把火放了吗？
对，
然后那个凯就冲了出来是裸体，然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嗯 nice body
又来，而且他皮肤好白哦，
然后屁股好圆哦
但不得不说这个男演员他演戏经验 我有看了一下，好像没有到很丰富了。
他好像才20岁，
21
好年轻哦、嗯、
但是真的是落落大方，对不对？
我记得对，记得蛮落落大，而且那时候看的时候我以为他年纪更大、欸、没想到他才这么年轻。那我知道导演好像是在好几千、嗯、1000人里面把他选出来的。
对，他是千人海选脱颖而出。
那我有看到导演有特地说是因为他看到他的脸蛋是有童真感，嗯，就是他虽然看起来坏坏的，可是眼神是有童真、哦、我觉得有，他有那种，我觉得你不要看他身高，你只看他的脸的话会觉得他还是小学生。
对，
就是童颜啊，还是童颜，
因为毕竟才21岁吧。
对，那他的所有的东西可能都是靠着他外表的那些视觉系的装扮来 感觉他好像很狠这样子。对，
但不得不说他在那个唱 rap 的时候是真的蛮帅的。
听说他真实人生是会唱 rap 的、欸哦、
真的假的？
他不是去练，他是真的喜欢唱 rap， 所以这个导演就是要用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也会唱 rap。
哦，那很厉害耶。
对啊，还不错。
好，那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录的时候这一部还在院线上了，但可能等我们播出的时候他已经 maybe 已经下片了。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等待他 OTT 平台，我相信他应该会上 OTT 这样子。
可是因为这部片其实在日本去年就已经上映了、嗯、所以我觉得已经过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台湾才上电影版。其实我很担心 OTT 平台不见得，真的不见得，我是希望可以啦，因为这部片其实还是值得看的，因为毕竟在 BL 的市场里面很少这种题材、欸、
对，这个题材，因为这个题材说真的我相信他们自己都很清楚它其实并不讨喜，
它不讨喜，
对，所以可以预期它的票房也不会高，他们应该都有预期，
甚至可能会比性之居要，因为性之居要至少会
他有个卖点吧、就是、
吸引想看肉片的人、啊、
对对对，他有个卖点。那这部戏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入门比较困难一点，
但是如果我要讲说他跟性之居要比的话，
我比较喜欢这部、哦、
对，因为他的手法我觉得高明多了、嗯、
对，而且我觉得他具有，其实他其实是具有正面意义的。
对，
那我其实很喜欢这种片，
是，我也是。
对，
导演自己也有说他知道这些片他没有办法卖 太多。
是，
那我觉得他可能也就是有点像我们之前看熔炉啦、九腔那种社、嗯、他只是想要表达说这社会是有这样的人存在，
是没有错。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部我们两个看完都觉得要说神清气爽好像也不是，但是至少我们看完都觉得是我们两个有陷入一个激烈的讨论，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这部片的画面感跟它的剧情有一点点反差、哦、就是前面的画面很漂亮，你就觉得是青梅竹马，也不是竹马，
是、啊、
竹马
是竹马、啊、
竹马竹马，因为青梅竹马，青梅是女生嘛、
嗯、
所以是
竹
马竹
马，
对，那看得非常的舒服哎、欸，
对，两个小男生也太好看了吧。
而且我们是去泰坦厅看，
哇，那个更爽。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在哪一个国家，是荷兰还是比利时，
他是比利时的片，
对，比利时的片，可是他在里面是讲荷兰语，所以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他这个国家到底是哪个国家，我可能有漏看或什么，反正我觉得那个花田非常的美，
对，
然后两个小男生在花田里面奔跑，骑脚踏车，对，嬉戏，然后而且他们的脸蛋都非常的美，
对，在泰坦厅看起来真的是那个爽度真的是爆表。
而且我一定要称赞一下欧洲电影，他们除了画面美以外、那个音效啊、音乐啊，就是让你整个融入在那个剧情里面，
对，没有错。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电影叫做《亲密》
Close，
然后台湾定档的时间是3月3号，那在一月底的时候会有一个过年的抢先场，大家可以去那个官方那边稍微留意一下。所以我们要来稍微介绍一下这部片。那这部片它在国外得到蛮多大奖的、哦、它获得坎城影展的评审团大奖，然后它也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15强，当然还没有到最终决选啦，但是我觉得可以在这么多参展片当中入围15强其实已经非常厉害了。对
啊，
对
对，这么多国家这么多的片，
对啊。好，那你来介绍一下这部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吧。
他故事就是一起长大的两小无猜，一对好朋友，一个叫李欧，一个叫雷米、然后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因为对于情感懵懂暧昧，同侪对于他们的亲密关系啊都会嘲笑跟质疑，尤其是青春期的这个年代、那就让主角李欧心生畏惧，而刻意去跟他的好朋友雷米然后保持距离。心思细腻的雷米对于李欧的行径他没有办法感到理解而愤怒，所以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一段
冲突，这样子。对，好，如果想要对这部戏很感兴趣的人，就是接下来就先跳过，对不对？我们要开始剧透了。对，但我真的说这部戏最大的看点绝对是两个美少年他们在亲密时期的那个互动，是真的非常美好。
我觉得导演很
会选角哎、欸，
很会选角以外，他会大量的运用特写镜头，
对，让那个美少年的那个脸蛋，哇哦，
我都可以看到他的泪沟 啊什么的，那些什么
纤长的睫毛，然后
甚至汗毛，
对，那种湖水绿的眼睛，
对，
超漂亮的。
其实他的色调啊，有一点让我想到那个《Call Me by Your Name》
哦，有一点点，
对，其实
有
一点那种风格，因为毕竟我当初看《Call Me by Your Name》的时候，我是觉得那个画面感非常美，结果我在看的 Close 这一部片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又想起了这部片，那个 Call Me 那一部片
By Your Name 这样子。对，因为而且我觉得，因为像我之前在推欧美的一些 BL 或是同志片都会遇到一些阻碍，是因为通常欧美的电影或是BL 剧的话，他们在选角上都不会像亚洲选那种比较美型的男生，但是我各位我告诉你们，这部戏绝对符合欧美的耽美剧的选角，因为两个美少年真的太好看了。
他们应该是我看欧美片两个选角最好看的，
对，两个人都好好看哦，
精致型。
对，
你有没有觉得很像我们去看那个什么米开朗基罗的雕像，那些什么很漂亮的小男生，这样
很漂亮的小男生，就一个长得很漂亮又可爱，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帅气中又带着可爱，然后笑起来又有一个酒窝。
对，
哇塞，我因为我个人对正太其实真的还好，但我看完这部戏我想说原来我也是有喜欢正太的可能，你知道吗？
我好像对正太也没感觉，但是我对这部戏很有感觉
是不是？而且重点是他们两个在那边在床上扭来扭去啊，就是在嬉闹啊，扭来扭去，你会觉得哇，那个肢体的碰触就是单纯又美好。
我不觉得，那时候我就在想说两个男生其实那个亲密，这部片的那个主题他们在拍戏在嬉闹的时候其实都有表达出来，尤其是在睡觉的有一场戏，
哇，那部真的好，那幕真的好感人，
就是没有背后抱，只是两个贴着很近，
贴得很近，
脸是互相背，就不是背对，就是
嗯，大家看就知道啦、就
是、对对对，然后有一道光这样下来的时候，哦，我觉得那好好美哦，
对，那边真的超美。而且前一个晚上就是其中一方还失眠，然后就是另外一方要哄他睡觉，那他就开创了一个独特式的哄睡方式，对不对？
好像是听呼吸声，
对，那个很呼呼呼的那个声音，我觉得大家去戏院就知道我们在讲哪一幕了。那一幕也真的让我们觉得，哦，他们的感情真的好好，而且甚至就是都不回自己的家睡觉，然后他妈妈还嘲笑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才会觉得开心，就是他根本都没有在自己的家睡觉。对，然后像其中一个他是那个单簧管的高手嘛，那他就拥有自己最好的听众，就是
他的好朋友。
对，所以他在前面在描述这两个小男生的那个感情是非常非常的动人的，而且会让你真的会很有感同身受的那感觉。
因为我觉得我们相信我们小时候也曾经有过一个我们的好闺蜜啊，
嗯 maybe,
或是你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在你青春期的时候好像会这样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这导演最厉害的是他没有把这两个小男生说明说他们到底是不是男男恋。
对，
可是你如果另外一派的人看，搞不好也只是觉得他们只是兄弟，
就是非常好的朋友。
对对对，我觉得两种你要怎么想你就怎么想，可是对我们腐女来讲，我们就觉得他们两个是相爱的
就是 有面临性向探索的一个阶段。
对,
对, 对,
对
不对？对。可是这样的感情到了成长发育期就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对，因为他们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在一起嘛，睡觉也在一起啊，
他们的恋的友情破灭，
你差点
对，不是恋情，而我心中就觉得他是恋情。
对，我也是，我也是。
其实他们心中他们的破灭原因是来自两个
同侪的压力吧。
其实还有两个女孩子，我觉得有时候我会想说，我看到他那一个台词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会不会也是这样给人家压力？
就是自以为友善，可是对当事者来讲，其实根本不是友善。
他说：“你们到底是不是交往啊？我们不会，我们支持你。”我们永远支持你。
不过说说真的啦，别人的感情其实关我们屁事啊。对，真的就是这个感觉。
是，可是其实他虽然友善，可是他造成的这个理由，他对于自己好像跟他的好朋友好像太亲密，被人家注目这件事，他有压力了。
而且因为他那个时候一直认为他们两个只是朋友，所以当别人来这样子讲的时候，他会开始去检视我们两个真的是这样的关系吗？我觉得那边有就开始他的性向探索了，
所以就开始反转，本来美好的事情开始有了别的东西了。
对，就是真的进入那个国中就开始发生变化，就是开始不坐跟对方坐在一起，然后原本一起骑车上学也把另外一方丢下了。
我觉得男生真的很粗暴，欸，男生直接跟他讲说你是不是娘炮。
对，然后你是被骑的那一个。我想我靠，这种话你也讲出来，
好想赏他两巴掌。
对，但是不否认那个年纪的小男生真的是这样。
对，真的。
对，而且可能现实生活中讲的话会更难听，那再更惨一点甚至肢体上的霸凌都有可能。所以可以理解李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压力，因为他也很害怕，而且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答案，那为什么你们要这样说我？所以他就开始疏远了雷米嘛。对，然后还去学那个他觉得比较 man 的那个运动，像什么冰上曲棍球，那个需要身体的碰撞，因为他就被误认为是比较娘的那一方，所以他就要证明自己比较 man， 所以他就开始去学，那就把雷米就丢下了。那我觉得我比较心碎的是雷米去那个冰上曲棍球那边去探望他，那边
他就不理他。
对，他就是假装无视他，然后雷米就说那我也可以来吗？我也可以来学吗？哎，你是学单簧管的耶。
但他为了他的好朋友想要跟他有长时间的交流，他想要为了他去学，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爱情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哇好心痛，因为当他开始远离他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雷米的就开始失落了，然后睡觉就开始剩自己一个人那种感觉，我觉得好，我可以理解他的孤单耶。
对啊，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李欧你赶快找到你自己的答案，可以无视大家的那个流言蜚语。
可是你看哦，我觉得李欧就是他不理雷米嘛，可是其实他不理雷米的时候，他的镜头其实是一直在追随着雷米。
没错，他的眼睛一直在看
着他。对，可是雷米不知道嘛，
是
他嘴巴上说不要，身体是很诚实的，眼睛一直在看他。那我们的观众就被他感同身受，说我们觉得你是爱他，可是你为什么要把嘴上说不要，然后你就是有点，因为青春期的小朋友最容易这样子了，你明明很喜欢的东西都说不要。不喜欢。
好，那因为李欧就一直疏远雷米嘛，那到最后就是压垮最后一根稻草之后，雷米就做出了最坏的选择，
好难过、
看完真的是会觉得很心闷闷痛痛的。
其实这个镜头他完全没有告诉你他是自杀，可是他一个镜头还有就是前面有一个镜头是雷米其实有躲到一个厕所，妈妈不是在拍他的门、下一个事件发生就已经是发生到他自杀了。
对，
但是剧情任何的台词都没有讲。
我觉得这部戏它有个特点是它很多事都没有说明，它留了适当的空白让你自己去想象，让你自己去找答案，但事实上那个空白不会很难找到答案，其实你只要仔细看电影你都会得到答案。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台词很少啊？他都是用镜头在说，
他都用他的眼睛他的肢体语言来传达所有他的情感，
他里面的台词是日常，然后但是你从日常里面就可以知道剧情是什么，
就会可以感受他们真挚的情感以及他们的心碎跟伤痛。
对，
而且我觉得最像雷米死了之后，李欧就一直都没有痛哭失声，没有真正的哭出来，感觉他好像就是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还是一样去上学。然后他妈妈也问说你真的要去上冰上曲棍球吗？他也说对，我要去。所以他看起来好像还是正常的生活，可是事实上真的是正常的生活吗？
而且他除了去上冰上曲棍球以外，你有没有发现前面的那些花朵啊什么的都前面还没有雷米还没死的时候花朵都很漂亮，
对，都盛开，
后面了以后他开始去翻那一些土然后把花都种下去，那画面已经是开始变没有像前面那么美丽，
那个缤纷色彩就开始。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导演用镜头语言告诉我们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子。
这部戏的镜头语言真的很多，而且他就是持续去上曲棍球，大家应该都有发现他不停的就是让自己对身体去被冲撞，其实大家就可以知道他真的很痛，他想要借由身体的痛来淡忘心里的伤痕，可是事实上真的
没有用。
对啊，到最后就是痛到最后就是手真的被他弄断了。对，然后我看到他手断掉的那一刻，其实那边才是我的哭点。
对，那个哭点我觉得好难过、
对，因为其实他真的很痛，只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小男生，他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说明，所以他只有，而且他也没有办法就是真正的就是放声大哭，所以他就是利用自己身体的伤痛来掩盖心里的那个痛。可是他然后他断骨，他的那个断掉手，他被那个包扎什么的，我都会觉得对，你的断骨就是可以经由包扎而获得愈合，可是你心里的伤痕呢？
其实老实说最后一滴让我逼出眼泪是旁边人跟他讲，因为他哭出来，旁边人说，
对对对
啊，你手真的很痛啊。
对，
没有人知道他其实心里是那个雷米死掉的痛。
对，他就是借由那个身体的痛来掩饰自己真正想落泪的原因，
然后旁边的人不知道，旁边的只是用一个很平常的一句话，然后你就很想跟那个旁边的人讲说不是，
对，但是你会心疼他，就是他有苦说不出来，他无法表达自己真正的情感，可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是上帝视角，我们就知道说他真正的哭出来其实不是因为手断掉在痛，其实他是为了就是失去雷米而感伤这样子。
对啊，
但是那样子更难受。
那最精彩的应该是后面跟雷米妈妈的互动吧。
对，就是他终于去找雷米的妈妈了，因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去找他
妈。前面其实都有铺陈，可是都没有讲，两个人明明就知道对方都想要问什么，可是都用眼神然后假装说我只是去找你吃东西喝东西。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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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是其实两个人都很想问对方，或是想告诉对方，
对，都很想问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妈妈最想要知道，
妈妈，对，妈妈肯定最想知道，而且她不是去看雷米的房间，妈妈就说她从垃圾桶里面挖了一堆那个丢掉的纸条想要找答案，就可见妈妈是真的想知道，
因为雷米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书，
对，她没有只字片语留下来，就很可惜。那理由就对，李欧最后才给出了答案。
我觉得那里我也有哭耶，因为我觉得好伤心，因为妈妈直接就跟李欧讲说你下车。
对，
然后我就觉得好痛哦。
但是我相信他追出去是为了防止第二个伤害发生，
因为他也不想要他李欧变成他第二个儿子这样死掉。
对，因为他们曾经真的也是情同母子这样子，所以我相信他也懂就是不能再让悲剧发生了。对对对，所以这部戏其实真的非常美，而且最后一颗长镜头就像你讲，真的会想起 Call Me By Your Name， 因为 Call Me By Your Name 的最后一幕也是个长镜头，
落泪的镜头。
对对对 对, 对，
可是这一部没有落泪，
他没有落泪，但是
可是你就痛。
对，他也是在花田奔跑，然后那个小男生就是李欧不停的回头张望这样子。对，可是那他想要看的那个人已经不会再回来了。
对，因为对比前面刚开始是两个很欢乐的小朋友，
很美好，
现在最后一个镜头只剩一个。
对，
然后而且是只是注目着我们，
对，
我们观众的镜头。 镜头。
对，所以他不停的回头张望，想要找那一个人，只是已经那个人已经不会再回来，他已经永远停留在十三岁了，
心里真的蛮痛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的人生会继续像他画面中的那样，他会继续向前奔走，可是另外一个男孩已经永远停留在十三岁了。就是我会想到这件事，我会心里会难受。
也我也是。
对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他最后也没有讲李欧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雷米，是不是同志的观点去还是兄弟的观点，没有讲。
对，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感情，你都觉得他是一个遗憾。
对，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我觉得痛失挚友都是令人很难受的。只是当然我们都会觉得李欧应该可以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啦，对不对？
可是李欧之后他不是有找了另外一个男生到他家打电动吗？
对啊，
其实那个已经可以产生对比，再也没有一个人跟雷米一样了。
对，而且他不是就一直去找他哥哥说哦，我要想要跟你一起睡或什么的，他就会一直看着他哥哥的后那个脖子，就是会回想那一个晚上他哄那个雷米入睡的那一天。
怎么办呢？
对，但是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希望平行时空的李欧可以好好的走出去。但不得不说导演选角真的很好，因为这个小男生真的很会演。
对，眼泪啊什么都超漂亮的。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因为里面有说嘛，雷米是单簧管的高手，那当他过世之后，原本流畅在那个整个电影之中间的配乐单簧管的声音就把它被拉掉了。
对啊，
就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些小细节，这部戏会有很多小细节小惊喜跟小彩蛋，然后我觉得很喜欢电影的人一定都看，就是会可以 get 到，
真的非常推这部戏，而且一定要去电影院，因为它的画面的美一定是没有办法用小电，
对，
就是
你用手机或 iPad 或用小电脑都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真的。
他要用那个大荧幕去感受他的震撼感。
光他们在奔跑的镜头，你如果只是在家里看，你感受不到那一个他们青春感。
对，
我觉得
他的镜头是真的很美，而且他们两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 CP 感？其实导演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让他们两个就是有实际去相处。而且在选角的时候，导演是看哪一个，因为是那个演李欧那个男生先被选中，那他就想要找到一个跟他很配对的男生，所以就让他们，他就好像让他跟每一个小孩来选试镜的小孩子都玩，然后是后来演饰演雷米的这个小男生确评中选，是因为他跟他玩的那个感觉是最棒的，所以呈现在荧幕中的那个 CP 感真的非常的足够。
所以我们所有的 casting 导演一定都要让我们的 BL 的 CP 拜托先相处
一
下吧，一
定要先相处一下，
对，或是合八字啊，
对对 对，所以我们真的必须说，真爱就是不仅不分性别，也不分年龄，好不好？好，那这部戏就是在3月3号会全台上映，那过年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抢先适应的那个机会，那大家可以把握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先祝大家新年
快乐。
然后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到我们的 IG 留言，然后如果很想要再看比较细节的一些亲密的介绍，就是答应在那个 IG 有写了一个介绍文，大家可以去看文字的叙述这样子。那我们就
还有就是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节目很不错的话，麻烦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好评，然后还有 Spotify 也可以打5星好评，然后还可以留言，我们都会看哦。
对，我们虽然可能不会每个回，但我们一定会看。
对，你们的鼓励都是我们的原动力。那就先这样咯，
下次见，
拜拜
拜拜。